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1月14号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1月13号礼拜五，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一日数十次龙卷风袭击美国，已知七人死亡，造成万人无电用。美日防长礼拜四会面，两国元首今日将讨论安全和全球经济。国际货币基金总裁说，金融紧缩负面冲击尚未到。FBI 搜查纽约的中共海外警察站。消息指出，白宫计划加强限制对中共军旗的投资。袭击中国移民致死的疑犯承认仇恨犯罪，预计将判刑22年。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美国国家气象局统计，全美12号出现至少33个龙卷风，密西西比州、阿拉巴马州、佐治亚州、田纳西州、肯塔基州、南卡罗来纳州和北卡罗来纳州都曾经发布龙卷风警告。救援人员证实，南部阿拉巴马州和佐治亚州至少有7人因此丧生。当局表示，礼拜五情况有望明朗，届时将能够更清楚了解破坏程度，并寻找更多受害者。礼拜四晚上风暴开始减弱后，阿拉巴马州和佐治亚州有数以万计民众没有电用。阿拉巴马州州长艾维在推特上表示，他得知有6名阿拉巴马州民众在风暴中丧生，感到非常难过。乔治亚州巴茨郡县验尸官普鲁说，乔治亚州杰克逊一架汽车被倾倒大树砸中，造成一名乘客死亡。阿拉巴马州塞马市市长帕金斯表示，龙卷风亦袭击了达拉斯县，吹起多栋建筑物屋顶，造成重大破坏。他呼吁居民远离道路，不要靠近断落的电线。日本首相岸田文雄13号访问华府。美国一位高级政府官员话俾路透社知，美国总统拜登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预计将喺礼拜五嘅峰会中讨论共同安全问题以及全球经济。呢位美国官员话，呢两个亲密盟友之间嘅会谈可能包括对其战略竞争对手中国嘅半导体出口实施控制。在两国元首会面之前，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12号在5个大楼会见日本防卫大臣滨田正一。华盛顿11号宣布将在日本南部岛屿冲绳部署新的陆战队机动单位，以更妥善应对中国升高的威胁。美国国防部长发言人赖德在声明中说，奥斯丁部长强调美国对日本的防卫承诺坚定不移，包括美国以全方位常规和核子能力来延伸核阻。声明中说，两位部长确认这个联盟在面对挑战时屹立不倒，并坚定支持共同的民主价值观以及维持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规范。国际货币基金总裁格奥尔基耶娃礼拜四表示，各国尚未见到金融紧缩的全面冲击，他警示各国央行在对抗通胀方面仲有一段路要行。包括美联储在内的各国央行已经多次调升利率以冷却飙升的物价，因此预期全球经济增长在今年内将进一步走缓。例如在美国，房地产等产业已举步维艰，但劳动市场依然强劲，失业率较低。格奥尔基耶娃在一场有关世界经济的简报中告诉媒体知，只要民众有工作，即使物价高涨，消费者亦会花钱， 但我哋都知道，就失业而言，金融紧缩嘅负面冲击尚未到嚟。佢话通胀依然顽固。从这个意义上讲，各国央行的工作还未完，这个意味着各国央行可能需要继续加息，并要在放缓需求和避免经济陷入衰退之间保持平衡。加息带来风险，格奥尔基耶娃强调必须监控金融紧缩如何打击劳动市场，并可能转化为劳资双方更多的紧张关系。据最新报道，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在去年秋天搜查了纽约曼哈顿华埠的中共海外警察站所在的大楼，这个是联邦纽约东区检察官办公室刑事调查的一部分。另外，据知情人士透露，警察局还曾经试图与纽约市警局合作以培训警察。根据纽约时报1月12号报道，这次 FBI 的突袭是已知的第一例美国执法当局从中共海外警察站搜走物件的案件。中共海外警察站涉嫌在没有管辖权或外交批准的情况下开展中国的警务行动。FBI 局长克里斯托弗雷去年11月17号曾经证实， FBI 正在调查中共在美国所设立的海外警察站。根据总部位于西班牙的非政府人权组织保护卫士的报告，中共在海外设立的警察站分布在全球至少53个国家，数量超过100个。中共海外警察站通常与私人企业，例如中餐馆或社团共享同一个地址。美国媒体 Axios 12号报道说，拜登政府正计划加强对中共军事企业的投资限制令，使它比先前更有针对性和有的放矢。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去年10月中旬与部分内阁成员举行了一次会议，讨论如何改进投资行政令的草案。据悉，财政部长耶伦要求更多时间与合作伙伴和盟友一起研究草案的一些潜在影响。媒体 Semaphore 在去年12月报道，美国财政部官员一直在征求支付以及金融服务业私营部门的反馈意见。Axios 透露说，行政令似乎将更多关注量子计算、人工智能和半导体，不包括生物技术或电磁技术。因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引发的战争、大流行病引起的供应链中断，以及中共在西太平洋地区更具侵略性的行为，美国国会两党已经达成新共识，即美国应该采取更多措施来阻止中共军事和技术增长。在纽约和全美各地，针对亚裔美国人和太平洋岛民的仇恨犯罪不断上升。51岁的 Gerald Power 星期四承认，他殴打了一名执拾回收罐赚钱的中国移民马耀潘，预计他将因为殴打马耀潘致死，犯有仇恨过失杀人罪，被判22年监禁。纽约曼哈顿地区检察官阿尔文布拉格星期四在一份声明中说，这次无缘无故的袭击夺走了马耀潘的生命，夺走了纽约的 AAPI 社区很多人的安全感。当局说，2021年4月23号，马耀潘在东哈莱姆大街上突然被背后袭击，被击倒在地上，头部被踢和踩踏。攻击他的人之后逃之夭夭，马耀潘失去知觉，附近一名公共汽车司机挥手拦下一架救护车。61岁的马耀潘脑部受到重创，再亦没有恢复意识。八个月之后，他因为伤势过重而过身。Gerald Power 在袭击发生四日后被捕。据检察官布拉格的办公室称，在认罪时，他承认他针对马耀潘是因为受害者是亚洲人。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韩国总统尹锡悦表示，韩国应该要有自己的核武。侵乌战争动摇联合国法制，安理会召集开会批评俄罗斯。日本福岛电厂核废水最快今年春天就会开始排入大海。联邦航空总署将全美停飞归因于程序错误，目前已恢复正常。 国家情报总监与五个大楼联合报告话 ，UFO 现象在过去两年出现激增。韦斯康星州跟进禁令，公家手机将禁止使用 TikTok。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据韩国总统尹锡悦礼拜四表示，如果北韩方面的威胁增加，韩国就应该发展自己的核武，或要求美国重新在韩国部署核武器。这个是韩国几十年来第一次总统将取得核武需求讲到这么明白。《华尔街日报》指出，如果韩国亦筹获属于自身的核武，可能危及以摇摇欲坠的朝鲜半岛非核化进程，并加深以言同包含的高度紧张局势。部署核武的构想长久以来都是历任韩国政府及美国所抗拒，但民调显示韩国大多数民众支持拥有核武。尽管首尔当局星期四发布了这份直言不讳的立场，但亦强调韩国遵守核不扩散条约的政策并未改变。另一方面，白宫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柯比12号在新闻发布会上回应称，美国仍然维持朝鲜半岛的非核化立场。韩国亦曾经表明无意寻求核武，而华盛顿和首尔共同寻求的是改善延伸核阻的能力。联合国安理会12号就因俄罗斯侵略乌克兰而动摇法治问题举行公开辩论会，主题是加强基于法治的国际秩序。辩论会由今年起成为非常任理事国并担任一月轮值主席国的日本主持召开，有77个国家参加。据日本共同社13号报道称，日本外相林方正提到国际法院要求俄罗斯停止进攻行为的裁决，并主张必须立即执行。他还强调不允许以武力和威胁改变国境。林方正就联合国的作用称，作为多边主义法治的防波堤，有必要加强功能。他要求加紧实施扩大安理会常任和非常任理事国的改革。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托马斯·格林菲尔德谴责俄罗斯的侵略没有国际法上的根据。乌克兰外交部第一副部长扎帕洛娃就呼吁追究俄罗斯的侵略责任。据日本政府在东京时间礼拜五召开的内阁会议上表示，福岛第一核电厂核废水可能会在今年春天或夏天排入大海。路透社指出，日本政府2021年4月拍板决定将福岛第一核电厂超过100万吨经处理的核废水排入大海。当时政府即称排放的时间点约在两年之后。日本外务省去年7月曾经表示，监管机构认为排放这些核废水安全无虞。这些核废水将经过净化，去除大多数同位素，但仍然会残留氚。这个是一种轻的同位素，难以同水分离。有关排放含氚废水将使得当地受到负面观感评价。而礼拜五的会议指出，已经渐渐争取理解，将持续与渔民等当地居民、流通业者等进行对话，但渔民对受到负面评价仍然表示担忧。随着含氚废水的排放日期逼近，日本政府是否有办法争取渔民甚至临海他国政府的理解，仍然是问题焦点。据美国联邦航空总署礼拜四表示，因数据档案组相关的程序错误引起电脑死机，导致全国航班停飞，累计有超过11000几架次航班受到影响，但目前飞行作业已经恢复正常，包括达美航空公司、联合航空公司、美国航空集团和西南航空公司礼拜四都已经通报作业正常。据联邦航空总署初步分析显示，判定是数据档案被未遵守程序的操作人员损坏，但并未回答更多有关具体情况的问题。这个礼拜三有超过11300架次航班延误或取消，这个亦是美国约20年来首次全美国内航线停飞。联邦航空总署较早时将这个问题归咎于系统中的数据库档案损坏。这套名为空中任务主要是 要通知的系统提供机师安全通知，并提出潜在的危险警告，例如跑道封闭、设备故障和施工作业等，令航班起降暂停。但联邦航空总署强调，在这次事故中并没有发现受到网络攻击的证据。据美国国家情报总监与五个大楼在星期四发布的报告中指出，不明异常现象俗称的 UFO 目击通报在过去两年内出现激增，数量是2021年档案数量的三倍几，其中有近半的新目击通报无法解释。这份由国家情报总监负责的研究指出，检视510件不明异常现象，当中366件通报属2021年3月之后所列。报告说，其中一些没有特定性的不明异常现象似乎呈现不寻常的飞行特性或表现能力，需要进一步分析。国家情报总监指出，这类目击通报增加，部分原因可能是飞行员不再好像过去那样讳莫如深，开始愿意通报所见现象。此外，亦代表对这类潜在威胁的意识有所提高。去年七月，五个大楼新成立一个全领域异常现象解释办公室，目前这些不明异常现象多数为美国海空军飞行员所通报，约一半研判应属无人机、气球或空中杂讯，但亦有100多件案例属于状况不明并且无法归类。威斯康星州星期四跟进全美近半数州的决定，禁止在州政府拥有的手机和其他装置上使用中国社群媒体应用程式 TikTok。 国会在上个月通过了一份大型支出计划，包括一项禁止联邦政府装置使用 TikTok 的法案。据民主党籍的威斯康星州州长艾弗斯说，他是在与联邦调查局和紧急管理事务官员讨论后决定下次禁令。这一道禁令适用于威斯康星州多数机构，但仍有例外，例如犯罪调查人员可能用以追踪特定人士。艾弗斯宣布禁令时在推文中说，保护本州科技、网络安全基础设施和数码隐私仍然是最优先要务。不过，雇用40000名教职员工的威斯康星大学系统就不在此限。威斯康星州大学系统拥有众多的 TikTok 官方账号，例如女子排球队的账号亦超过41000名追踪者。而大学系统发言人尚未回应是否会自行制定禁令。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每日要闻。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而家由李冬梅为你报道新闻。今日是香港时间2023年1月14号星期六。首先是新闻提要。白纸革命发布白皮书，未来事件中共防不胜防。中共扩张南半球，和阿根廷秘密谈判被曝光。反击平壤，韩国将进行核武研发。巴基斯坦倒戈，向乌军运送弹药。金正日生日，偷偷运物资给高层干部。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白纸革命日前发布了年度总结白皮书，记录去年以来全中国各地风起云涌的抗议活动和公民大会的产生。该运动的组织者接受了海外媒体的采访。白皮书称，合意的白纸革命是指自去年11月26号为悼念乌鲁木齐火灾从南京传媒学院的白纸行动蔓延至全国的大规模示威潮。而广义的白纸革命就是指中国大陆一系列反对清零政策的抗议行动。白纸运动被认为是1964以来中国大陆爆发的最大规模针对政府的集会示威运动。 大纪元报道，今次示威潮可以溯源至北京四通桥上棒立法的个人抗争。之后，11月14号夜晚，广州爆发反封控示威，河南同时爆发郑州富士康抗议。11月26号起，遍布中国21个省和海外多个大型城市都出现示威的人潮。白皮书记录了由南京、上海开始，跟住在北京、广州、福州、厦门、沈阳等多地的市民和高等院校学生的群体抗议活动。同一时期，香港中环发起悼念活动，加拿大、美国、英国等多国中共领事馆前有大量抗议者声援中国国内人民，叫出共产党下台等口号。白皮书亦都记录了中共警察的动向，譬如为了抓捕白纸革命成员，当局布置大量警力搜查手机，盘问路人。据报道，白纸革命上海活动发起人之一的 VFK 组织了电报 Telegram 群，联络和发展全中国线下的抗议成员。11月底，南京、北京、深圳、杭州等地多名组织者在活动现场被恶警非法逮捕。VFK 日前向记者确认，被捕成员被关了7至15日，设备被没收，扣押90日以上。第一代的地区组织者基本上11月30号被团灭，后来重建群组，升级网络安全，重新吸收新的组织者。每个地区实行双领导制，就算一个被拉，还有另外一个都不会死。今年1月7号，重庆大渡口区生产新冠病毒检测抗原的中原汇吉药厂突发大规模游行示威，因为不满公司突然解聘，工人和厂方招工中介发生暴力冲突，并与警方对峙。 VFK 表示，工人运动的核心就是两个，一是反压迫，二是讨回欠薪。重庆工人联络过他们，他们提供了资金等支持，为工人配置当地组织者。运动半夜开始了，他们是全网最早发出现场短片的一批人之一，帮助工人争取权益。所以经此一役，很多工友都来找他们维权。深圳比亚迪、河南储户都联系他们了，但 VFK 表示烟花运动和他们无关，属于个体事件。根据白皮书，白纸运动掀起的宗旨在于公民觉醒，改善民生和促进民权，从而达到真正的自由民主宪政体制。此外，白纸革命公民大会通过 DeFi 去中心化金融协议筹集资金。白皮书称，不要害怕谈论到金钱，金钱可以赋予你更多力量，让你去实践更多你想做并且能做到的事。VFK 表示，他们从来不是雇佣者，一直有团队成员的支持和奋斗。他们虽然是去中心化组织，也都吸收了很多小的组织和大 V， 是有管理机制的，并不是无政府主义，于是不会退缩，更不会是一盘散沙。他说，每一个时代总要有能站出来的人。中国问题专家汪可认为，通过白纸革命和烟花运动，民众看到了中共的弱点，就是中共是可以被打败的，至少可以逼住中共让步的。这个是中共多年来竭力想避免，但是今次终于没能够避免的。汪可说，未来还会有其他的事件发生，边个都不能够预测，如果能够预测的话，中共就有办法去预防。问题是将要发生的事件，中共都是防不到的。美国南方司令部出版的杂志《对话》（Dialogo） 日前披露，中共正在觊觎阿根廷南端的火地岛乌斯怀亚，着手在那里建设海军基地，这个会为北京打开通往南极洲的大门。相关国家都在密切关注中共和阿根廷的谈判会达成什么条件，阿根廷是否允许中方建设设施，或者在该象限内允许布置海军部队和军事特遣队。 南美国家智利的菲尼斯特拉大学国际专家罗哈斯 Alberto Rojas 分析，如果中共特首在乌斯怀亚建立基地，会是北京在南半球拥有一块永久飞地，并向南大西洋投射。中共会利用这个基地控制太平洋和大西洋之间的通道，监控整个南半球的通讯。除了获得对海上运输进行永久监控的潜力之外，中共还可以拦截各种具有明显经济和战略影响的区域通讯。罗哈斯警告，这个意味着会导致中共对国际事务的明确和大规模干涉。据报道，中共派出驻阿根廷的官员陶水平负责这次谈判，并已经说服了火地岛省长梅莱拉 Gustavo Malela， 令他更愿意接受中共在该省的投资。罗哈斯认为，推动建设这个基地是中共的重要战略举措。中共在2013年推行的一带一路，旨在对非洲大陆的这一地区做出明确的规划。如果乌斯怀亚这个基地成为现实，可能成为大西洋和太平洋沿岸或者安第斯地区很多其他基地中的第一个。罗哈斯指出，中国暗中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的主导地位和控制的企图。北京目前拥有三个在运作的海外飞地，最著名的一个在东非国家吉布提，这个令到中共在从红海到印度洋的航线上具有战略存在。还有柬埔寨的云云海军基地，令中共在东南亚地区有重要的投射点，还有塔吉克斯坦的基地。北京寻求加强它在中亚的影响力。除此之外，位于阿根廷中部的内乌肯有一个中共空间站，美国南方司令部司令正密切注视事态发展。韩国总统尹石月破天荒首次表示，如果北韩的核威胁升级，韩国将考虑建造自己的核武器，或者要求美国将核武器重新部署在朝鲜半岛。尹石月礼拜三在首尔出席由韩国国防部长和外交部长举行的记者会上做了上述的表示。不过尹石月补充说，建造核武尚未成为韩国的官方政策，韩国目前应对北韩核武威胁的办法还是要加强与美国的联盟关系，寻求美国更可靠的承诺，增加包括核武在内的全部武力来保护盟友。但是尹石月说，有可能问题恶化，那我们韩国将推出战术核武器或者自己建造，基于我们的科技水平可以相当快地拥有我们自己的核武。美国之音报道，韩国是核不扩散条约 NPT 的签约国，该条约禁止签约国寻求核武。韩国同时还在1991年与北韩签署了一份共同宣言，双方同意不从事核武器的试验、制造、生产、接收、拥有、储存、部署和使用。但是平壤早已经背弃了这一共同宣言。自2006年以来，一共进行了六次核试验。去年以来，平壤一面试射各式导弹，另一面扬言要扩大其核武库，甚至威胁要对韩国使用核武。北韩的核威胁叫嚣，不单止引起韩国政府和民众的强烈不满，而且亦都激发了专家以及尹石月所在的保守派的国民力量，党内有关韩国应该重新考虑自我建造核武的呼声。美国之音报道形容，首尔被平壤的核讹诈逼到无路行。韩国统一研究院前院长全尚芬表示，尹石月总统的说法有可能成为韩国国防安全历史的一个转折点，在如何应对北韩核武胁问题上引发整个思维方式的变化。他说，如果韩国拥有核武，美国就不必问是否应该使用核武来保护盟友。如果韩国拥有核武，美国实际上将更安全。亦都有人说，核讹诈是没有尽头和底线的，韩国终于明白了。巴基斯坦计划在本月通过波兰港口 向乌克兰运送159个集装箱的弹药，被称为倒戈行为，因为巴基斯坦过去是俄罗斯的盟友。时任总理伊姆兰汗 Imran Khan 还曾经访问过莫斯科，成为二十几年来巴基斯坦政府首位访俄的领导人。根据《经济时报》的报道，这批装备将包括大量的 155mm 大口径弹药、底火和推进药包，以及其他的武器装备，会装159个货柜箱那么多。消息说，这些货物将由民用货船 BBC Vesuvius 号来运送。据报道，巴基斯坦和乌克兰过去在军事工业上有过紧密合作。在1991至2020年间，乌克兰和巴基斯坦签署的武器合约总额接近16亿美元。巴基斯坦之前亦都向基辅购买了32架 T-80UD 坦克，又签署了维修坦克的高价合约，价值8560万美元。在去年，两国亦都同意优化军事关系，特别强化国防生产、训练、反恐活动和情报搜集等领域。但俄乌战爆发之后，巴基斯坦先在联合国投票谴责俄罗斯吞并乌克兰决议案中投下弃权，同时亦都只对乌克兰提供了少量的人道主义援助，被认为是立场倾向俄罗斯。如果今次运送军火成真，将会是巴基斯坦的立场大转变。韩国媒体每日朝鲜报道，北韩当局为了纪念金正恩的生日，向党政军高层干部家庭秘密供应了节日物资。为了避免被普通老百姓看见，金正恩还偷偷在大钟熟睡的凌晨进行秘密送货。北韩内部消息人士透露，当局向体制内的高层，如党中央委员会、中央政府、军部高层干部等1000多名高干家庭供应了丰盛的节日物资。北韩党政军干部使用的物资供应所不同于普通百姓使用的供应所，按月和季度供应粮食、食物、供应品等。消息人士介绍，今次供应的节日物资包括10公斤猪肉、10-14只冷冻鸡、10公斤冻明太鱼、冻秋刀鱼等，还有苹果、柑、干果、豆油、醋、白糖、味素等20多种，都是普通老百姓缺乏的食物。消息人士说，几日时间内好像游击战地秘密地进行了节日物资凌晨配送，并动用了100辆客车和军用篷车。100辆客车平时主要用于接送参加重要活动的人员，部队的机动车辆是根据中央的命令进行紧急护送或者运送物资的车辆。亦就是说，为了避开大家的视线，不给普通百姓和没有进入1000名供应对象名单的其他干部知道特别的供应，才采取凌晨运送的措施。根据消息人士介绍，没有进入纪念金委员长生日凌晨配送物资名单入面的其他干部家属表示，党话不要搞特殊化，但是自己就搞起特殊化耍威风了。各位观众朋友，这一节的新闻就为你报道到这里，多谢大家收听。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留言并分享出去，多谢大家。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二次感染潮嚟啦，后果严重，专家提醒中国人小心。晶片禁令再宝刀，拜登将会误日何领袖，紧张关系又升级，美计划对中共军企投资再出手。突发，中国东航、南航宣布将从纽交所退市，3年以来最大跌幅。中国12月进出口都暴跌，中共将允许滴滴应用重新上市。 各位观众朋友，欢迎收睇财经热点，我是叶晚峰。今日是香港时间1月14号星期六。以下请收睇新闻详细内容。根据最新的数据估计，中国阳过后第二次感染的人数超过2000万。有患者披露，医院近期收到很多疑似感染者，而美国的研究发现，再次感染者的死亡和重症风险都明显较高。专家提醒要小心二次感染。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湖南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医院主治医生陈博士说， Omicron 流行以后，二次感染发生的机会明显增加。有数据显示，300万感染者中有10万人再次感染，大概占 3% 左右。大陆的经济观察网13号报道，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课题组发布了一份新冠疫情感染报告。报告显示，截至今年1月11号，全国新冠感染率累积达到 64%， 感染人数大约是9亿。以此推算，二次感染的人数超过2700万。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医内科专家，主要从事心脑血管疾病防治和中医药现代化研究的张伯礼，日前接受科技日报专访时说，和早期变异株相比， Omicron 毒株可能引发更多的突破性感染和重复感染。他提醒民众小心二次感染。一位染疫患者的家属星期四在一段录音中披露，很多人二次感染后病情变得严重，一家人刚好阳了，但是情况有些变化，现在看到二次感染的更严重了。今天我们在医院里面床位紧张，基本上都是二次阳性患者，这些事电视都不报道。这些二次阳性的自身免疫系统都衰退了，都要靠人体免疫蛋白，他们睡在医院里，免疫蛋白一日要打两次。河北石家庄一位医生说，很多患者康复一个月后出现二次感染，和人体免疫系统降低有关，而且二次感染的人往往症状明显。去年11月发表的一项美国研究显示，无论疫情接种的情况是怎样，和初次感染新冠病毒的患者相比，再次感染者的死亡和重症风险都明显较高。研究团队从美国退伍军人事务部在2020年3月1号至2022年4月6号之间收集的资料中发现了这个现象。和只染疫一次的患者相比，再次确诊者的死亡风险是两倍多，反复感染的人出现肺部问题和患心脏疾病的可能性多出三倍。研究人员发现，再次感染后的一个月期间，这些风险较高的情况最明显，但六个月后亦一样显著。同样，根据一份发表在《自然医学杂志》的报告，无论疫苗接种情况是怎样，再次感染的患者出现并发症的风险更高。北大国法院的报告显示，这一次累积感染率最高的前三个省份均属于西部的地区。第一名是甘肃省，约达 91%， 第二名是云南省，约 84%， 第三名青海省，约 80%。 报告课题组成员、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教授马京晶表示，在互联网上，北上广疫情声量很大，但数据估计西部地区染疫率可能更高。另外，据大纪元独家获得的消息，中共高层外部去年底传达了一份文件，要求各地在三月两会召开前做到阴阳尽阳、能掩尽掩、快速过风，确保生产恢复，以保中共政权。因此，各地政府和企业纷纷出现新规，要求阳性人员必须上班上工，不可以请病假，否则扣工资。中共没有预警结束清零和快速速阳的做法，导致医疗系统崩溃，成千上万的人死去，而且那些阳过的人还要面临再次感染后的更大风险。有评论说，中共清零政策溃败，不清零亦溃败，还公开隐瞒死亡人数，国际国内的信任都已经消耗干净，中共被唾弃和倒台是迟早的事。 美国总统拜登将在未来几日同日本、荷兰领导人在首都华盛顿会晤。多名消息人士同路透社讲，拜登将同两国讨论限制中共获取半导体技术方面的合作。一位了解美国官员想法的人士对路透社表示，美国总统拜登将在星期五和下星期二分别在白宫和岸田文雄和吕特举行会谈，到时将提供讨论有关技术限制的机会。知情人士对彭博社说，有关各方预计不会一起宣布相关问题的任何安排。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约翰·柯比星期四表示，拜登和吕特将讨论支持乌克兰抵御俄罗斯的入侵，以及在关键技术方面的合作。去年10月7号，美国对高端晶片和晶片制造设备施行严格的新出口限制，对于中国晶片制造造成沉重的打击。中共的海关数据证实，去年11月中国入口的集成电路总数同比减少了大约 25%，比美国发布禁令之前的9月份减少了 15%。 而美国半导体产业协会的统计显示，去年11月中共市场的晶片销售额年减 21.2%， 成为全球衰退最多的区域。而在美洲、欧洲和日本等其他国家，同期晶片行业的营收呈正增长趋势。全球共有5间主要公司生产半导体所需的设备，除了3间美国公司之外，另外2间是荷兰的艾斯麦 ASML 和日本的东京电子公司。因此美国的禁令是否能够在全球范围内有效实施，日本和荷兰政府的支持至关重要。完整的三国联盟将对中共获得尖端晶片进行近乎全面的封锁。在去年年底，日本和荷兰已经表态原则上同意加入美国的行列，加强对中国的出口限制。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透露，白宫正计划加强对中共军事企业的投资限制令，令到它比先前更有针对性和有的放矢。这个亦预示了美中紧张关系将会再次升级。报道说，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上个月和外国成员举行了一次会议，商讨改进投资行政令的草案。已定出台的行政令将更多关注量子计算、人工智慧和半导体，但不包括生物技术或电池技术。报道说，新行政令不会在国务卿布林肯2月访问北京之前公布。美国国会两党已达成新共识，就是美国应该采取更多措施来阻止中共军事和技术增长。前总统川普时期发布了一份名为中共军方公司的名单，列入了44间中资公司，并禁止所有美国个人或实体对涉及中国军方背景的企业进行投资。之后国防部在经历3次更新后，将那个名单扩大到59个。但分析人士指出，长期以来中国的军工企业和其他公司之间的界限十分模糊，仍有大批为军方提供产品和服务的公司游离在名单之外。南方航空和中国东航13号晚突然间宣布将从纽约交易所退市，预计最后交易日期是2月2号或以后。南方航空的公告显示，南方航空董事会综合考虑公司美国存托股的交易量，以及从未对在纽约交易所上市的证券进行过后续融资，而且香港联交所和上交所具有较强可替代性，可满足公司的融资需求。此外，南航亦提到维持存托股在纽约交易所上市，以及满足定期报告要求等相关成本较高，因此决定退市。东航的公告内容亦同南航的类似。事实上，从去年8月开始，中共多间央企就宣布将从纽约交易所退市，其中包括中国石油、中国石化、中国人寿、中国铝业、上海石化等。当时外界普遍认为这些企业退市与中美审计分歧有关，因为从去年3月开始，中概股陆续被美国证监会列入预集牌名单，对于在美国上市的中国企业造成压力。 中国十二月份的出口以2020年以来以最快的速度暴跌，而入口则急剧收缩，这个表明中国的经济面临风险。星期五发布的海关数据显示，2022年12月中国出口比2021年12月萎缩了 9.9%， 这个是自2020年2月以来的最大跌幅。其中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减少最多，暴跌了 19.51%， 这个也是连续第五个月的收缩。对欧盟的出口量则下降了 17.5%， 但对俄罗斯的出口同比增长了 8.26%， 不过仍远远低于11月份的 17.9%。12月中国入口下降了 7.5%， 而11月的入口下降了 10.6%。 中国出口数据在2022年下半年迅速恶化，有分析指出其中一个原因是各国央行为抑制通货膨胀而积极加息，令海外消费者削减开支。路透社13号引述五位消息人士报道，中共当局将会在下周允许滴滴出行和其他应用 App 回到国内的应用商店。其中四位消息人士对路透社表示，解除新用户禁令和恢复他叫车等业务的应用可能会在中国新年之前发生，因为新年假期将有助于滴滴开始吸引新客户，努力恢复正常。知情人士表示，中国监管机构在最近几个星期重新开始推进滴滴出行的应用恢复审查程序。监管机构上个星期向党的最高领导人提交了一份关于这件事的报告，希望在未来几日正式得到确认。之前滴滴出行的25个移动应用被勒令从应用商店下架，新用户注册被暂停，并因数据安全漏洞被巨额罚款80多亿人民币。以上就是今日带给大家的内容。有些人认为自己阳过就可以放心了，但是专家在今日的新闻中提醒小心二次感染，因为二次感染的危害可能更大，对人身体健康的损害会更大，所以亦提醒观众朋友保护好自己，不要听信中共阴阳尽阳的宣传。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点赞、留言和订阅，亦欢迎转发，这样亦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
美媒指疫情引出一大变化，中国处于大革命前夕，天下为中形势形成，若全力出击，中共成靶心。铁链女案曝光一年，现状成谜，北京前律师探访被警民刁难。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越南新闻，我是黄蓉，今天是1月13号星期五，下面是详细内容。中国这一轮疫情持续扩散，有学者判断这一轮疫情已经造成中国等级社会的瓦解，局面类似当年的法国大革命前夕。春运已经开始，专家学者预计中国农村地区即将遇到疫情高峰。中共卫健委医政司司长焦雅辉日前接受专访的时候说，我们最担心的就是经过三年了，大家都没回家过年，今年终于可以回家过年了，这样的话有可能会出现城市的人流高峰涌向农村。他说农村人口庞大，但是医疗资源有限，怎样应付广大农村地区的感染高峰成为巨大挑战。这一轮疫情的特点之一，就是大批中共高官和御用专家学者不断死亡。近日被披露的包括有享受中共省长级待遇的云南省人大常委前副主任祁山、宁夏检察院前检察长胡罪明、中共少将姜学峰、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前副总经理封炳林，以及广州市航务管理局前局长郑大浪等人。美国之音1月12号发表署名江峰的评论文章说，疫情冲击底下，中国的等级社会正在瓦解，而这种局面比法国大革命爆发之前的局面更加危险。文章指出，疫情导致大量悲剧发生，而真正的震撼是来自那些有关同老知识分子和中共老干部大批死亡的新闻。大家开始意识到新冠面前人人平等， 一个长期占用中国公共医疗资源超过 80% 的特权体制，以及作为特权阶级附庸的富裕人群，即使自私地渡过了上海的封城，亦都难以逃脱最新一轮新冠疫情的冲击。因此，中国最稳固的特权阶级结构开始瓦解。文章分析说，中共过去十年来的政策令到原本的中产阶层加速无产阶级化，结果中国出现了一个和法国大革命前夕类似的三个等级的阶级结构，其中是权贵家族作为的第一等级，第二等级是党的官僚集团，包括部委和地方官员，以及以钟南山等为代表的一批御用知识分子，他们是医疗特权的边界。除此之外的中国人都是属于第三等级，由私营企业家到底层阶级占人口比例 99%。 文章说，三年清零在等级之间设置屏障，将第三等级，也就是 99% 的中国人置于脆弱的高风险之中，而当局在毫无准备底下突然解封，令疫情大爆发，丧失了隔离屏障，位居第二等级的党国中层精英终于难以幸免，他们正在卷入第三等级的痛苦漩涡，开始丧失对党国的信心和忠诚，向外发出了一个僵硬体制瓦解的信号。文章最后断言，中国现在处于一场大革命的前夕。日本担任2023年之七轮直主席国，由星期一开始，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启程访问法国、意大利、英国、加拿大和美国。11号，岸田文雄和英国首相新伟成举行会谈之后，双方就签署了互相准入协定 RAA， 为向对方领土派驻军队进行训练和采取其他行动奠定了法律基础。英国亦都因此成为全球第二个，亦即是欧洲的第一个同日本签署 RAA 的国家，而第一个是日本同澳洲在去年一月签订的。这些动作显示，在面对北京与日俱增的威胁底下，日本正在集结民主联盟的力量来抗衡中共构成的挑战。台湾开南大学国家研究中心主任陈文甲向本台表示，咁代表日英两国的关系正在向军事同盟的方向发展，亦都是为了对付将来印太军事冲突而做的超前部署，同时亦都凸显美国围堵中国所设置的一幅强大的围堵墙，整个世界形势将会是由美国主导，然后由日本来负责亚太地区，还有由澳洲来负责南太平洋地区，然后英国来负责欧洲大陆，整个一个天下为中的形势从此就形成。岸田文雄今次出访的最后一站是美国，那是他担任首相以来首次访问华盛顿。路透社星期四报道说，预计岸田文雄将会在星期五同美国总统拜登商讨两国共同安全以及全球经济议题。据说日美将会在包括半导体、人工智能、量子等最尖端科技在内的经济安保领域扩大合作，并且联手两国战略对中国的半导体出口管制。台湾资深政经评论家吴家龙表示，这显示了美中的对抗形式发生根本的转变，由之前的军事热战转为技术冷战，还有金融的制裁。毫无疑问，半导体是一个关键领域，它有军事用途，所以要做管制，要限制中共由西方国家取得半导体的制造能力和技术来源，有国家安全考虑，当然亦都有商业上的竞争，是双管齐下。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 WTO 和 RTA 中心副执行长颜慧欣向本台表示，半导体基本上有四个阶段，包括 IC 设计、晶片制造、生产设备和关键材料。日本在生产制造、生产设备和关键材料都是很重要的角色，所以美日必须共同联手，才能够封锁中国取得半导体先进制程的这一部分，才能够导致中共滥用。 2014年，中共成立了中国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经过八年的闭门造晶片，晶圆行业沦为贪腐重地，五大高官被捕，目前只有28纳米晶圆产量，和台积电以及三星电子差距非常巨大。蓝慧欣表示，面对世界各国的堵截，未来中国在半导体先进制程上的樽颈会越来越窄，而且很难在这个领域作出回击。举世震惊的徐州铁链女事件曝光到现在已经整整一年，但是铁链女仍然下落不明。1月10日，北京前律师李庄开车前往江苏徐州的丰县宽厚镇铁链女的居住地探望，但是差点就连屋企都回不到。根据李庄11号发表的题为《丰县行》的文章指出，他当日同拍档带着捐助物资，亲自由北京赶到丰县，想搞清楚铁链女现时的情况。李庄一行人吃了早餐之后，就由酒店出发，直接去董集村，在好远就见到村口有村民把守，村民将他们的车拦截，盘问他们的来意，并且要求拿身份证登记。李庄表明就是要去董志文，即是铁链女丈夫的屋企，看下八个细路。他反问村民，防疫早就解封，为什么他们可以随意设关卡拦截的呢？但是村民就仍然坚持要登记。李庄就拍低村民的登记表格，上面显示要填写详细资料，其中一栏要写到访目的，有人被写上可疑。一切登记完毕之后，李庄一行人又被通知要领导同意之后才可以入村，跟住又来了一部车，两名村干部又上前拦截，拒绝李庄他们入村。其中一个村干部还打电话通风报信，唯有北京牌照的车辆要入村。之后一班揸电动警车的辅警赶到，和李庄他们纠缠，到了中午仍然不放行。眼见没办法入村，李庄就打算回丰县，没想过一部白色的私家车拦了在路中间，将条路塞住。李庄等人大声抗议，但是干部就好像无赖，说没有拦人，他们大可以自行离去。李庄推了对方一下，示意司机快点将车驶开，点知旁边又数出不少人。李庄随即打了两次110报警，等了半个钟头才有警察来到。但是没想过的是，警察到场之后竟然反问李庄等人入村有没有授权。李庄反问，一个公民关心另一个公民需要授权的吗？警察就坚持说，任何人来都需要登记。终于入不成村，李庄等人唯有回去，村民在警察的指挥下才愿意将车驶开。李庄在文章最后无奈写低结论，中午时分无功而返，铁链女的命运，八个细路的现况，挥之不去的情结。而事件并没有就此结束，这一篇丰县行截图被微博删除。12号丰县警方联系李庄在丰县的朋友，要求对方去派出所谈话，要了解李庄去丰县的目的。在推特有网民表示，那班村委、那班警察和土匪流民黑社会竟然有这么多的相似。李庄用勇气证实黑暗，这个世界不要我了，是我听过最令人心碎的一句说话，真是很无奈，边个来救下他。11号晚，日本棒球教练奥野正彦欣赏了美国神韵世界艺术团在日本京都会馆的首场演出。他在惊叹神韵艺术家精湛技艺的同时，亦都对中共有了新的认知。他认为中共政权在中国5000年历史长河之中，只是短暂的一瞬间而已。奥野正彦在日本一间棒球俱乐部做教练，同时又经营多间高龄者福祉社，并且担任理事长职务。他当日看完神韵演出之后，向新唐人赞叹话，他为神韵艺术家高超的技艺所倾倒，真人和视觉效果完美配合，第一次见到这样的艺术，令他留低深刻印象， 好感动，亦都非常感谢神韵。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